加拿大环球广播释经讲道系列，罗马书二 Richard 宣教士主讲。
听到这个歌有什么感受？我对这个感受特别的深。但领赛小组在领这首诗的时候，马上就使我想到一月份在我们教会举行的差遣礼，我记得很清楚，是1月8号。那一天我们教会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参加了，其他的教会我想在座的也有弟兄姐妹去参加了，真的是圣灵的感动。刚才最后有一句，为着那个失散的灵魂，你知道我们中国有多少失散的灵魂吗？现在我回去以后据了解，中国保守的估计，中国的基督徒的数量有8000万到1亿，那还不到多少，不到10%，还有90%的失散的灵魂。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求主来动工，拯救更多的失散的灵魂。那我们回去宣教4个多月，时间其实过得很快，我们经历太多了，每天都经历神的很多很多的神奇奇事。你也看到神在中国真的是做了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政治的环境下面，那些家庭教会他们生存真的很不容易，但我们实实在在的看到神的手把他们托住，他们自己的生命也见证神的恩典，见证神的荣耀。所以我会在今天的讲道当中插一些我们回去的一些宣教的见证。那我想首先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去年3月12号参加了罗马书1章到8章的这个那一次的讲道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啊。你们回去以后不是发了那个大纲吗？你们回去这一年多来有看的请举手。哇，这就很少了，全部翻光了。还记得去年我讲的3点吗？其实你首先把这3点抓住了，你基本上你就把罗马书的1到8章重要的内容就抓住了。3点，哪3点？因信，因信成圣。第二个是因信成圣。第三个呢？因信，完了，麻烦了，因信得荣。3点啊，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荣。将来我们复活的身体是与我们主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怎么样相似的，这是我们最大的盼望啊，弟兄姐妹。那今天开始呢，我们会从第9章来开始讲。那当保罗把罗马书的1章到8章基要的真理讲完了以后，他必须面对一个很实际也是很难回答的问题。既然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绝大多数犹太人被神所弃？今天还是如此啊，今天很多犹太人都不信耶稣的。福音这么好，为什么神的选民还被神所弃呢？你看他几千年的历史，犹太人几千年的历史都是这样的。所以在我信主特别是牧会这些年来，也做了神学培训， 那弟兄姐妹问过我最多的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是什么吗？问的最多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吗？为什么神只选犹太人，不选我们中国人？你们有没有在你们的信主的过程中，有教会的弟兄姐妹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那我一般是这样回答，你反过来想，如果是神选了我们中国人，那犹太人会问，为什么只选你们中国人，不选我们犹太人？这是第一个经常听到的问题。第二个呢，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特别？有没有听过？为什么这么特别啊？等一下我会在讲到的过程中稍微跟大家会提到。今天我的整个的这一天的讲道，我会分成四个小时。那因为九到十六章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会分八次，每个小时分两次来讲完这一个整个的这后面的八章。那所以有一些的经文我们没有时间都可以讲到，但是我在我的讲道发给弟兄姐妹的那个讲道大纲里面呢，有的是会提的，有的会提的，所以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一个事实。好，让我们再一次的来到神面前，求神亲自的来做工，亲自来感动我们，求神对我们的心说话。好，我们再一次来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把今天整个一天的时间交托在恩主的手里，求圣灵做感动的工作，求你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主透过罗马书第九到十六章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福音与犹太人的关系，也让我们看到，当我们明白了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以后，我们掌握了这些基要真理以后，我们信徒如何和活出主里的心意，就求圣灵亲自的带领。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罗马书的第九到第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三章，他回答了哪三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国从过去被招被选招到被弃，以及到现在为什么整个这个民族是处在一个被弃的时代，那么将来以色列全家终究会被得救，全家被得救，这是九到十一章的主要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罗马书的第九章一到十八节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的讲道大纲没有啊，有点区别，这个是大家注意听啊。这个讲到第一节课的第一部分主题是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刚才问了两个弟兄姐妹的两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这么特别？想过这个问题吗？犹太人真的很特别啊，你想想看，历史历代现在全球有多少个犹太人？1400多万，大概在以色列 以色列国大概是500多万，在美国有多少犹太人啊？美国的犹太人不少啊，有600多万，所以在其他世界各地加起来有1400多万犹太人。那历史历代这个民族这么多年，几千年，这个民族没有被毁灭，这是个奇迹来的。那历史历代也产生过很多，从犹太人中间也产生过很多很伟大的人物，你像爱因斯坦，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他就是犹太人。那还有伟大的音乐家莫扎特，钢琴家肖邦，他们也是犹太人。卓别林是不是犹太人？幽默大师就是那个电影艺术家，他也是犹太人。画家毕加索是犹太人。那在座的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啊，我们信仰共产主义，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个时候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这个印象特别深，就是共产主义的领袖金字发明人马克思他是犹太人，列宁呢是有犹太血统的犹太人。那今天这个世界呢，影响世界的非常非常大。你比如说犹太人啊，是在美国有那么多，有600多万，那占美国人口大概是占2%，但他们这么一点点犹太人基本上就掌控了美国70%的经济财务。所以有人说啊，犹太人不仅控制着华尔街，统治着好莱坞，操纵着美国的新闻媒体，甚至连美国总统也是他们选出来的。真的，如果你要看选情的内幕啊，这犹太人对总统的选举的干预的程度是超乎你的想象的。你知道最近一届的美国总统选举是特朗普，对吧？他出国的第一站的访问是哪里？中东，先去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就第二站就去了以色列。然后他做了一个举动，他是美国总统当中第一次去了以色列那个哭墙的美国总统。为什么其他总统不敢去？你们知道吗？因为这是个很敏感的问题，因为这个哭墙那个地址啊，是严格意义上不是属以色列国的，所以特朗普是以他私人的身份，当然他是借了这个名义了，所以你看他周围没有什么以色列的官要来陪他的，这是很敏感的问题。你看到没有，犹太人的影响是很大。那我过去学电脑的，所以对 IT 是比较熟。你们知道现在的微软的老板是谁吗？不是比尔盖茨、啊、比尔盖茨是创办人，是鲍尔默 英特尔的老板。英特尔的老板是谁啊？是格鲁夫，他是犹太人。还有 Google 的创建人，我们现在每天都用啊，他的创建人是佩奇，也是犹太人。 Oracle 软件公司的老板爱迪生，还有戴尔的电脑的创建人戴尔，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你弟兄姐妹，你们看到吗？犹太人虽然对世界的影响这么大，历史历代犹太人所遭的逼迫，所受的苦难也是超乎想象的。我举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知道死了多少犹太人吗？今天才1400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犹太人啊？600万，有的很多都是用毒气把它毒死的。所以犹太人为什么特别？我会这样回答，是因为神拣选他们，使他们特别，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而蒙神的拣选。 那问题是，这样一个民族出了很多伟人，但是历史上又遭那么多的迫害，弥赛亚也是从他们中间出来，为什么他们还现在还拒绝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呢？这是保罗要在这三章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来看第一点，罗马书的九章第一到第五节，神恩召犹太人有特殊的使命。所以当保罗在第八章的最后讲到，无论是生无论是死，谁都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怎么样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这是一个确据。当保罗写完这一个后，但是他突然想到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拒绝耶稣，被神所弃，所以他心中非常的难过，非常的难过，非常的忧伤。所以他在第九章的第一节就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圣灵感动保罗的良心做什么样的见证？第二节，我是大有忧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的伤痛。保罗说啊，为我的弟兄，为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样的话你敢讲吗？这是基督的爱。为什么呢？想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是被咒诅过？当他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走那条通往哥哥他山的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受到多少的咒诅啊！而且当罗马的兵丁把他钉十字架以后，将要落气之前，父神是不是也离弃了他？所以其实这就是基督的爱。所以当保罗看到他的同胞居然被神所弃，他不理解，他心里也很伤痛，所以他就说出了发自内心的这一段的话，我即便是受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心？有没有爱同胞爱失散灵魂的同胞的心？刚才唱的那个歌啊，求神差我们在座的都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现在国内的宣教的需要是很大很大，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点点。那我们回去以后，前面的这个是我太太啊，我太太今天也来了，我感谢主，她跟我一起可以回去宣教。我们一回到广，我们是第一站是到广州，我们一到广州一落地到地铁一看，哇，怎么这么多人啊，挤得满满的，那个人流啊一波又一波的，马上想到这些都很多都是时尚的灵魂。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保罗的这个心啊，就是为着那些骨肉之亲，为些那些还没有被主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同胞们，为他们祷告，也把福音要传给他们。那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情？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同胞是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地位，所以他接下来在第四节他说，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说了，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选民， 他们是在万民当中是分别为圣的，所以在整个的旧约的几千年的历史当中，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拥有独一真神的民族。你们知道以色列这个名字是怎么取来的吗？伯雅豆口是当雅各和神摔跤的时候，神给他取的这个名字，就是与神较力，他有王子的民困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是可以跟君王一同治理的这一个身份。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名字是很尊贵的，很尊贵的。诸约、律法、应许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是我取的一个图，就是过去以色列人啊，这个圣经为什么怎么样传承下来的，都是犹太人一个字一个字很逼恭逼敬的写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些里面都包括了很多律法，对吧？很多的条例。所以当然荣耀是属于他们的，荣耀是属于他们的。神曾经怎么样的应许啊？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么以色列人最大的荣耀是什么？为什么神恩召犹太人是有特殊的使命？犹太人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可是很多犹太人不明白，其实最大的荣耀是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是大卫的后裔啊。从肉体来说，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但保罗写到这里说，发出了一声感叹，阿门。为什么？因为他清楚的知道，他所认识的主耶稣基督不但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这是圣经当中把神的这两方面诠释的最清楚的一节经文。基督是从他们出来的，表明是基督是完全的人，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的，表明他是完全的神，完全的神。你看这个荣耀大不大？全世界这么多人都来信主了，20多亿，但是可惜的很，犹太人他们不认基督为主。上帝把这样大的恩赐赐给这个民族，这个民族承受了从神而来的特殊使命，可是今天这个民族却居然成为了被盗的民族，这不得不引起保罗极大的伤痛。所以接下来保罗要来解释，为什么拥有这么光荣的历史、尊贵名分的以色列人，他们今天绝大部分人竟然被上帝所弃绝。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是接下来经文最关键的一点啊，也是我将来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神的拣选是基于应许和恩典。第6节到第13节，那说到这里，前面说完以后，也许很多人会问，既然儿子的名分是以色列的，荣耀啊、诸约啊、律法、啊、应许、礼仪都是他们的，这道理以色列人不可能失落啊，这么大的荣耀他们，对不对？是不是神的话落空了呢？所以保罗接下来说，然而，这原和文没有然而这个字啊，原文是有的，然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弟兄姐妹，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太关键了，也是解释为什么现在很多犹太人没有信主， 因为他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并不是全部以色列人没有得救啊，他其中有保罗他自己也得救了，对吧？所以这句话就很重要，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是什么意思呢？那以色列人应该是他的后代应该是以色列人，你说啊，从中国人生的不都是中国人，你承认这句话吗？你肯定不干嘛，对不对？我明明是中国人。所以保罗的意思，这个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从肉体的关系来看的，而是从属灵的关系来看的，不是从血缘关系，乃是从属天的属灵的关系来看的。这种关系啊，这个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还记得耶稣和法利赛人尼哥底母的对话吗？在约翰福音的第三章，那天晚上法利赛人嘛，他不敢白天来找，晚上来找这个耶稣，问了很多问题。在他们的对话中，耶稣就说出了很重要的属灵的关系，就是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风随着他的意识吹，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风啊，圣灵也是如此。所以圣，我们重生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的工作。约翰福音第11-13，这等人不是从什么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感谢主，我们都是从神生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真以色列人啊，我们多大的福分，弟兄姐妹，这个福分太大了啊。所以保罗要解释第七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做他的儿女。那这是什么意思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怎么不会是他的儿女呢？是他的后代啊，子孙儿女嘛。所以保罗为了解释这个很困惑的问题，特别是犹太人更困惑，他要从旧约的圣经里面来做诠释。我们知道啊，这三章的经文啊，9、10、11章罗马书出现保罗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有多少处，你们知道吗？你们如果有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你们去数一下，是最多，是整本圣经里面引用旧约最多的地方，29处。从摩西5经到诗篇，从大先知书到小先知书，全部都引用了。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处啊？这是对犹太人讲话，犹太人不甘心嘛。保罗要透过旧约这些经文来给我们显明，神的话是在永恒中是安定在天的，是永不改变的。那要说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说犹太人亚伯拉罕后裔都做他的儿女，他要用旧约来说明，那保罗选的两处经文就再妙不过了，都是从创世纪来说的。一个就是说亚伯拉罕生以撒，对不对？然后是一处是以撒生雅各和以扫，不要漏掉啊。为什么要用这两处？那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是他的儿女？那现在中东的很多他们也说是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啊，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啊，亚伯拉罕和撒莱的使女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是不是？那照道理也是亚伯拉罕生的啊。不是神允许的，这个是最关键的。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得，不是神的儿女。 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应许，应许。所以以撒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和撒拉生这个以撒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生的？撒拉是多少岁了？那亚伯拉罕呢？生得出来嘛？因为今天有人生得出来嘛？应许生的，这个是应许生的。所以你看，你要说以色列的神，一般都是要把这三个说出来：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所以保罗真的很聪明啊，他用这两个人来说出，不是所有的以色列都是真以色列人，也就是不是从肉生的都是真以色列人。那前面有这个例子，那接下来有这个例子呢？那犹太人肯定不干了的。那在历史上，在耶稣那个时代，耶稣有一段对话，我觉得太精彩了。耶稣怎么说啊？当这些人在跟耶稣在 argue 的时候，耶稣说过什么话？很严重哦，这话说的。耶稣也敢说哦，耶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嘛，从肉身来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这是那些法利赛人说，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说的事，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啊。弟兄姐妹，这话很严重啊，你看到没有？所以不是都是亚伯拉罕后裔，都是算作是以色列人，这是从神的应许来看的。那接下来保罗又从第十节开始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明为什么以色列人，什么样的人是真以色列人。不但如此，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那也是以撒啊，注意啊，啊，亚伯拉罕、以撒，哎，这个是在应许的。但是以撒他有生啊，生了胎，雅各是抓着他哥哥以撒的腿出来的。照道理雅各是很诡诈的，你看那个圣经创世纪，很诡诈的一个人的，死了祭，因为一碗红豆汤就骗了那个长子的名分，还记得吗？那照道理也是个坏人啊，他哥哥还比较诚实的，而且他哥哥是长子啊。那问题是双子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只因要写明，我用红色字标出来是要大家重点记住了，只因要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所以第一个以撒显出来是要应神的应许，虽然以撒的儿子双胞胎以扫和雅各还没生出来，你别说生出来以后，神已经就做了一个决断，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不恶的，这是我们的神哎，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神哎，不靠你的行为，不靠人的意念，不靠人的想法，神要拣选谁就拣选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使谁甘应就使谁甘应，明白了吗？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拣选，这是神的预定。所以预定与拣选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持守的真理。而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永恒的上，在创世以前已经被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预定拣选的。你看经文在哪里？以弗所书第一到第十节，就是从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真的要感恩的弟兄姐妹，是神的拣选，不在乎你怎么想。你看雅各和以扫 同是以撒，以撒的后裔，对不对？而且以撒是长子的名分，因为选以撒按照这个次序，按照人的想法，那怎么神偏偏选了这个雅各，用那一个红豆汤把那个长子名分拿过来，所以继承了这个从以撒的这个长子的名分，才有了以后的以色列民族呢？神的主动的拣选，我们不要人没有任何的权利，没有任何的理由你去挑战神的拣选。我们在基督里也是这样，我们被神拣选也是这样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在教会说那个人，我传福音传了那么久，为什么神不拣选他？你不知道，可能时机还没到，你不能说这样的话。你不知道，这个是永远在神的手里，是神的主权，我们不可以挑战，也不可以发问。那就牵涉了一个问题了，有的拣选了，有的没有拣选，这哪公平啊？你是不是有心中就有这个疑问啊？为什么神有的选，为什么神也偏偏要选这个雅各，不选这个以扫啊，以撒呢？这不公平吧？他们是这两个人是同一个母亲所生，这太不公平了。所以保罗要继续回到这样的问题，这也是我要讲的第三点：公义和怜悯都要彰显神的荣耀，公义和怜悯都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来看保罗在第四十节怎么说，这样我们可怎么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这是保罗经常用的一种语气啊，斩钉截铁啊，断乎没有。为什么？因他对摩西说，他马上就用引用旧约了，这是出埃及记的第33章的19节的一句话啊。出埃及这是引用摩西，因他对摩西说嘛，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神的主权啊。这句话太重要了，所以我把今天第一个的讲到主题定在就是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举个例子啊，有个乞丐，我们都遇到过乞丐。乞丐过去都是要饭的，但现在是要钱的。那乞丐要饭的时候，一般都是拿着这个碗，别人就装到他碗里面，他就马上吃嘛。那有没有这样的乞丐说，你为什么只给我这个乞丐，你不给这个其他人吃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明白这个意思，这个例子的意思吗？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神的救恩已经临到你，你感恩了，你快快的接过来吃啊！你还为什么问神说你为什么拣选我啊？你为什么不拣选他啊？哪有这种人呢？但是今天这样的人太多，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太多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得救的背景，神拣选我们的背景。我们都是怎么样罪中的人，都是必死的人，都是要下地狱的，没有一个例外，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从公义来说，用神的公义来说，我们都是怎么要受审判，我们都只能够下地狱的。可是我们这些不配蒙恩的人却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所以这个拣选就是出于什么？神的恩慈，神的怜悯，神的慈爱了，明白吗？就出于这个神的这个恩慈了，而不是属于公义的范围啊！弟兄姐妹注意啊，不是属于公义的这段话。所以第16节说，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是什么意思呢？不在乎定义的， 定义的是我们心里想的嘛，我们内心想的嘛，也不在乎奔跑的，奔跑是什么？行为，不在乎你心里怎么想，也不在乎你行为到底有多好。我刚才前面举了以扫和这个雅各的例子，就是如此，而是在于发怜悯的神，一切主权都是在我们的神的手里面。摩根说过一句这么很好的话，我们的定义和奔跑都不足为我们带来所需的救恩，或使我们进入救恩的各种福分中，凭我们自己，我们不会定义，也不会自己去得的救恩，人得的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主动。所以神的拣选就是显出他的怜悯，神的弃绝是显出他的什么公义。为什么？我们本来都下去的，那也包括那些犹太人，没有道理，他们也犯了罪，对不对？亏缺了神的荣耀。保罗非常懂得这个道理，在十七节他马上又引用经文，特别是对法老的那段经文，怎么说？因为经上有话对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只要你们写就你们写，只要你们甘愿就是你们甘愿。又重复啊，弟兄姐妹，当圣经中有经文反复重复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牢记，这是神再一次对我们说话，再一次说出他的属性是什么样的属性。所以我们得拣选，蒙恩典得救，是神的怜悯，神的慈爱。而那些没有被拣选的犹太人，他们是刚硬，他们虽然下地狱，但是也是要显出神的公义。公义是不是神的属性？而荣耀的神就是要把他的属性在我们中间彰显出来。所以神的拣选是神的怜悯，神的不拣选是神的公义，显出神的公义，都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但到了我们的主救主恩慈和他向人所赐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人，并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你看那圣经都是一致的。那接下来第二十节，当保罗说完这些以后，保罗有点气愤了，真的是有点气愤了。你这个人，你是谁啊？竟敢向神抢嘴，受造之物岂能对受造的那个说，你为什么还造我呢？看到那个乞丐没有？你为什么只给我吃，不给别人吃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很宝贵的话，但是我重点就不讲，因为这个跟前面讲的是类似，所以我现在马上进入第二讲，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犹太人是有律法的民族，对不对？犹太人是有律法的民族，律法、条例、应许都是从他们出来的吗？那我们弟兄姐妹，律法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反一个字，过去叫律法，现在很多叫什么？现在世界什么叫法律，对不对？律法和法律有什么不同？啊，犹太人的其实今天世界的叫做法律啊，很少，就一般的不会叫律法，其实是今天的世界的法律的这个追根寻源的话，可以就是西奈山神赐下那个两块法板赐给摩西，十诫开始的，所以今天的律法就是根源是从那个时候开始。那后来犹太人有的这个律法先是十条，后来就有216条，然后到今天有612条，这么多，能不能够行出来啊？行一两趟没问题。犹太人5岁就开始背律法了，600多条挺难背的哦。 我相信当时有他们有能背出来的。但是雅各说了一句话，雅各书换一条就是，那可不得了喽，那没有一个人做得到。所以律法实际上严格意义上，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我在讲第一到八章我讲过，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知道我们犯罪了，不能解决我们义的，不能解决义的问题。所以保罗开始要讲这个问题了，律法到底是什么？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律法跟基督有关系吗？弟兄姐妹，有关系没有？好像没关系啊。律法老早就赐下来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几千年以后，犹太人一千多年以后，律法才耶稣基督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对吧？有什么关系呢？保罗来开始解释了，有关系啊，弟兄姐妹，而且关系大得很呢。就是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在这个很关键的问题上，没有认识清楚，所以被神丢弃了。那保罗怎么讲？就是因为大部分人，犹太人啊，他跌倒在一块磐石上面，他走路被绊倒了。这个磐石是谁啊？哎，你们都知道啊，感谢主。这磐石就是基督。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九章就，对了，我加的小字是所以是加上去，和本是没有的啊。我一般加的，你可以留意一下。把前面那个说完以后，要说起一个结论，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到义，就是因信得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到律法的义。哎，世界上哪有这种事情啊？我追求一个东西，我得不到了，我不追求它，它得到了。世界上有这样的事吗？有啊，旧恩就是这样的，犹太人苦苦追求啊。哎呀，死了好多人啊，他们真的惨。其实从内心深处，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祷告。等一下我会讲一点，他们真的很惨的，弟兄姐妹，几千年，但神也保守他。从肉身的这一块，神其实也保守他们。刚才我说了，他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文化，他掌控了，基本掌控了很多很大的一个资源。但问题是，保罗说你追求义还得不到义，不追求义的反得到义，哪有这种事呢？但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是有福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是因信，我们就是因信。所以前八章为什么要讲因信称义、因信得胜、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这三个真理呢？那个是基础，你有了这个基础，你就有了神的这个恩典。所以我再说一遍，以色列人之所以暂时啊，弟兄姐妹注意这个词，暂时被落在神的这个完美的旨意与救恩之外，那根源是因为他们追求神的意思不是按照信心求，反而是按照律法的行为求，这样一来他们就绊倒了那个磐石上面。所以他又引用旧约啊，又引用旧约。而且我用这个新译本，大家注意，我讲到这个，你们回去查经，小组查经，你也可以采取这种方式。当你不明白和合本的那个经文的时候，你可以参考现在有的其他的中文版本，比如说新译本啦、当代本啦、吕正中版本啦，这些都可以帮助你明白圣经。所以我就取了一段，特别是下面的这个字，反而得不到律法的意思，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这个就比较明显了，对不对？就比较明显了，然后我这个也是个对比啊。你看新译本是说，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凭信心，只靠行为，他们就绊倒在那个绊脚石上。正如经上所记，看了我在西安绊了一块绊脚石，是绊倒人的磐石。信靠的人必不至于原来的和合本呢，是必至于羞愧。所以就你们掌握了这个，有很多羞愧，不至于羞愧，我不至于羞愧，实际上不至于失望的意思。不是羞愧，可能还有点不好明白。 对吧？但是不至于十万，你就容易明白了。这是引用的保罗引用，再一次引用旧约以赛亚书，是实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反角石。你看过去以赛亚真是那么早就把基督就预言起来，基督就是我们的反角石，反角石是一个角的什么根基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反角石啊，教会就是立在这个磐石上面的，还记得吗？马太福音耶稣自己也说，凡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到了房子，房子总不倒塌，为什么？所以你们今天来听罗马书的有福了，你的根基是要建立在圣经神的话语的基础上，不是人意的，不是你的行为的，这个是很关键的，弟兄姐妹，很关键的。好，接下来保罗又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以色列得救啊，这就是原因他九章一开始那个心，这十章已经开始了，我可以向他们证明他们是向神的确是有一热心。你看保罗原来是很有热心的，对不对？他后来去到大马士革的时候，他去拿了这个文书要去抓基督徒的，是吧？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弟兄姐妹，这个太要紧了啊！因为不知道神的意，就想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当人不知道圣经的时候，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话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行，你行出来，你也不是真正的意。真知识就是神的话，这下面就是。下面说得很清楚，就是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这个就是没有真知识。保罗深知道是谁啊，他就深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深知真知，这个就是真知识，这个就是说他对神的正确的认识。但是犹太人呢，很可惜，死守律法，好像照着律法一条条的行，哎，结果就好可怜，真的是被神弃绝。不但历史上你看很多都没进旷野，就没在那个旷野的时候都没进到迦南地的，大部分犹太人，你去查圣经，希伯来书也讲过，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保罗当说完这个以后，他要说出一个最要紧的一个核心的真理，也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你一定要掌握的，就是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们来大家来读一遍，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
都得义。
你看到没有？所以你看你信耶稣以后，你就得到神，你就在神面前称义了，不是靠你的行为，不是靠你死守律法。你说你在教会，弟兄姐妹，今天有不有法利赛人啊？教会有啊，死守律法，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就他行，这个就是质疑，质疑啊，质疑是最麻烦的事情，在教会啊特别要小心，明白没有？真正，但是你真正在神面前称义以后，你有了真信心以后，你一定会行起好行为，你的信心和你的行为是会匹配的，这是雅各书的真理啊。为了帮助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又用新译本和现代本来对比来解释。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律法神赐下律法的目的就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认识基督，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意思。其实基督已经终止了律法的功效，所以希伯来说才会说那么我们不太明白的话，过去的约怎么样？渐渐的怎么样？还记得吗？就是因为基督是律法的终极，就终极。基督来以后，律法将来会不会还会约束我们？但是我们能不能行出律法的要求啊？能行出来啊，这个是区别啊。但是你死守律法，你行不可能完全行出来的，所以就是这个经文就很宝贵了啊。 加拉太书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律法是我们的顺蒙的师傅，是引我们到基督来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要告诉那些朋友们，你说我们守律法守没用的。今天的世界的律法有多少条啊？哦，绝大部分我们都不知道。而且知道吧，犯了一个罪，新的律法又来，是这样的。是这个世界的法律是这样的，有很多罪是原来没有，有很多法律条文是原来没有的，就是因为新出来的罪一出来，法律就增加了。所以我相信末世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出，就是基督再来之前了，因为罪会越来越超乎你的想象，你想不到会人怎么会犯这个罪，以前没有这个罪的，他犯了。现在法律太多了，根本就没办法守的，所以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废掉，是成全。所以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就是成全的律法的一切的要求。所以当神的话刻到我们心板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行出律法的那个义来，明白吗？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了。就是靠基督，不是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不行的，弟兄们，要靠圣灵，圣灵会提醒你这个犯罪了，会提醒的，做提醒的工作。律法，在这是上，这是原来我讲的啊，就是上一次讲的，在第八章经文，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是吧？在肉身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身上。所以律法，耶稣基督终结了这个律法，但是如今我们靠着圣灵可以行出律法的要求来。那所以得称义的途径就是什么？就是信了。这个我就不重点讲了，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重点了。这个大家都应该都很熟悉，但是我稍微提一点啊。在第五节有几个地方我们不是很容易明白的。第五节摩西写的说，人若行出那律法的义，就因此必活着。那摩西这个是引旧约啊，也是，那照道理摩西说过这个话，人若行出那律法的义啊，应该是活着。但你问题是能不能够，没有人能够行出嘛。所以这个话就是应该打一个，明白吧？虽然这个话是对的，但是没有人能行出来，那怎么办呢？唯有出于信心的意义，就是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领基督下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从领基督上去，这也是引用旧约。但是保罗用括弧来表出来是什么呀？不明白啊，弟兄姐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什么叫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这个天上去呢？又说谁要下到地阴间去呢？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谁从天上下来了？道成肉身的基督啊！谁要升到天上去？那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把基督从死里上来，这是什么意思啊？死里复活啊！这就是福音啊，明白吗？道成肉身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才得到这个救恩。那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以后，三天以后又复活了，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如今坐在天父的右边，为我们天天代求，将来有一天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把我们接回去。这是福音呐、啊！所以你唯有出于信的义，如此说，你信了福音，你就在神面前称义了嘛，是这个意思。保罗是讲这个意思，虽然是引用旧约，不是太好明白啊，不是太好明白，但是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教导。那接下来经文也是我们经常误解的一个经文，这是最多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叫那些没有信主的朋友要信主，我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就是基督徒了。哇，我有时候其实我原来也是这样，但我现在听着这个话，我要有一点担心了。 其实你们知道吗？保罗当时写这个话的时候有背景的。你知道保罗写给罗马书的，罗马那个时候迫害基督徒很厉害，那个时候是凯撒是主嘛，哪有两个主啊？凯撒是主，后来是勉勉强强认这个犹太人耶和华的神，让他们可以拜神。但是你现在又冒出一个耶稣基督，是被罗马定死的，罗马帝国定死的一个普通人，末将的儿子，你还认他为主，还相信他，要杀头的，是这样一个背景，不是我们今天轻轻松松，口里相信，心里承认，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姐妹，没有这么简单。我这回去啊，我就感受到这些国内的家庭教会，为什么国内有家庭教会啊？不，国内不是有三支教会吗？都去三支教会就行了，为什么还去家庭教会啊？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宣教主要是集中在家庭教会，就是他们心里面就是认为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唯一的主。三支教会是受政府控制的，正因为他们持守这一个原则，他们是要受逼迫的，甚至要关起来。王明道那些我等一下会讲，他们都关过的，甚至要杀头的，离周生他们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你还要持守这一个你所相信的是谁的话，你就得救，这个是真信仰，明白吗？所以你要把这个背景要告诉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去了广州，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就马上明白，我相信因为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门呐、别人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走嘛，他们就把我们带，但是我们一过，你看这个是第三天，哦，马上明白，这肯定是弟兄姐妹在里面聚会。什么叫第三天？主从死里复活嘛，谁把他领上来呢？这个就是主。但是外面的人不知道第三天，你共产党来看的是第三天，第三天聚会，还可能是这个意思，明白吗？所以你知道啊，他们很谨慎的，他们的敬拜里面啊，那个翻的门啊有这么大，那个就是穿上的门，他们要几个人把它抬上去，为什么要隔音？因为他们敬拜要唱声，又怕那公安来查嘛，太热了的话，太引人注目的话，都要查。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但是一进去呢，哎，唱诗歌就是这样的形象。这些教会还没有我们这么大，比这小一点点，里面就坐几十个人唱歌啊，他们一唱歌我们就流泪，很奇妙的，唱那么好，圣灵的感动啊，神就与他们同在的感受太美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将来回去找家庭教会，如果没有家庭教会，你也可以去找三支教会。我不是完全反对三支教会的，我觉得神在中国也是用这两种教会的形式来做工、来动工的，对，都是神的祝福。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意向、我们的这个宣教的目标是家庭教会，所以我们去家庭会真的很感动的，就见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每天都遇到神奇奇事的，真的很奇妙的，神的带领。哎，本来这个，哎，怎么会这个事情发生呢？哎，哇，好奇妙的哇！弟兄姐妹，你要有这种感受，你回去宣教，长宣不行，短宣，好吧？可以到我们的短宣，我欢迎你们。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耶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心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人就是个罪人，难道基督教犯的断乎？不是。所以弟兄们，你看到了透过这几段的经文看到了什么吗？我们称义不是因行为，不是因行律法，完全是因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生命救主，我们才可以称义。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若不是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不可能得救。 因为我们不可能靠行为、靠律法而得救，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耶稣基督终结了律法的一切的过去的一切的要求，就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看见，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因信得以在你面前称义。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休息10分钟。